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时事评论，从谭德赛、陈冯富珍看中共对世卫的渗透。作者五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8日。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国内外分别有两人成了中共党媒和各大门户网站热捧的红人，一位是国内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一位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一些看不清楚中共真面目的中国人对这两位所谓专家的所言信任度很高，特别是谭德赛，觉得外国人一般不会撒谎。但是人们有没有想过，谭德赛如果说真话，中共的防火墙能让他传到墙内吗？谭德赛如果像蓬佩奥一样揭露中共的老底，很快就成了人类公敌了。拉洋人帮腔骗世界，中共不是头一回，爱德华斯诺就是典型的一位。红星照耀中国中，外国人笔下的中共伪善不仅骗过了西方世界，也骗取了多少中华热血青年投奔中共，最终命运延安。今非昔比，关于谭德赛，世界对其有着清醒的认识。看看中共如何通过谭德赛渗透并最终控制了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部分，谭德赛奇人奇事。2020年5月，全球最大请愿平台 Change.org 上的要求谭德赛辞职联署已突破100多万人。5月19号，194个成员国参加的全球世卫大会无异议通过一项决议，调查世卫本身在武汉肺炎疫情中的反应与作用，并对其试图帮助中共掩盖疫情的责任作出评估。就在此次世卫大会上，当世卫成为过街鼠、人人喊打的时候，中共却高调宣布拟捐20亿美元给世卫组织。中共为何如此支持世卫组织？谭德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指出，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谭德赛之所以受到中共青睐，原因是谭德赛也讲党性。一、出身非洲马列党高层。香港网媒 CUP 媒体4月15号报道，谭德赛2017年任世卫总干事之前，是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他还是左翼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重要成员。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以马列主义为原教旨，始建于1975年。苏共解体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避免解体，也打着利伯维尔场经济的幌子搞土地改革。1991年，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成功夺权，上台后奉行集权恐怖政策，滥捕残杀异见者，强占国内奥罗莫族群人的土地。其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制造的人权灾难受到国际组织的多次谴责，美国曾一度视该党为恐怖组织。二、谭德赛为血债党三大首领之一。时任外交部长的谭德赛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镇压杀戮多次洗白，直到2017年出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仍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党政治局委员。而谭德赛当外交大臣时，中共对埃塞俄比亚的捐款从零一口气暴增到近1000万美元。2017年，中共又捐给埃塞俄比亚4400万美元。2018年，埃塞俄比亚当地媒体曾批评谭德赛不关心数以百万计受迫害的奥罗莫人生死。记者说，他必须要为政府的暴行负责，诸如谋杀、酷刑、滥捕、抢地等。至今， 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依然列为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全球恐怖主义资料库中，而谭德赛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最大的三名领袖之一。三，三度掩盖国内霍乱疫情。2017年，谭德赛竞选世卫总干事时爆发丑闻，有媒体指责他在出任卫生部长期间曾三次掩盖埃塞俄比亚国内的霍乱疫情。美国乔治敦大学全球国际卫生法欧尼尔研究所的主任高斯丁说，如果由一名掩盖自己国家疫情的人掌权， WHO 将会失去合法性。德国之声埃塞俄比亚语组主任沙多姆斯基回忆说，当时尽管有种种迹象显示这里可能爆发了霍乱，但每当我们采访埃塞俄比亚卫生当局时，对方总是称之为腹泻，予以搪塞。从一系列事实看，谭德赛是个党性很强的党棍老手，他可以习惯性的置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千百万民众性命于不顾而掩盖疫情，目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难怪其在武汉肺炎疫情中撒起谎来面不改色，与中共一唱一和，欺骗全球，得心应手。四，可怕的表现，满嘴党话。武汉肺炎初期，谭德赛罔顾中国疫情严峻的事实，面向国际多次发出中国疫情不严重的虚假信息，大赞中共防疫有功，成为北京掩盖疫情的合谋者。在遭到美国朝野的谴责后，谭德赛似乎成了中共的外交部长，指责美国不要把病毒政治化。川普因此指出谭德赛是贼喊捉贼。谭德赛很能揣摩中共的心思，在武汉肺炎疫情中，台湾尽管被中共排挤在世卫组织之外，但正因为台湾根本不相信中共和世卫发出的信息，应对疫情方法有效突出，在全球成为楷模。谭德赛却执行北京的指令，只是世卫根本不通报台湾防疫讯息。不仅如此，4月8号，谭德赛突然公然向台湾发难，在记者会上无中生有地咒骂台湾足足三分钟。法广引用法国汉学家埃里斯·艾克曼的分析说，谭德赛在一场篇幅并不长的谈话中，竟使用了十多次中共特有的官方语汇、观念和表达方式，非常不寻常，并称这是一个可怕的情况。那么谭德赛这样一个身具红色背景、充满红色意识影响的人，是如何上位世卫秘书长，成为中共代言人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前任，中共曾大力扶植的世卫组织里的代言人陈冯富珍。第二部分，中共扶植陈冯富珍上位，染红世卫，赤化亲共分子，让其替中共站台说话，伪造虚假民意与人气，加强中共执政合法的错觉，这是中共统战工作的精髓。身为香港人的陈冯富珍，正是中共借港人身份掌控国际话语，在国际上服务于中共的先例。大陆人并不清楚，陈冯富珍女士在港人中有个绰号叫姬珍，那是因为1997年禽流感之事。1997年H5N1 禽流感在香港出现个案，一名香港3岁儿童成为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的死亡病例。据资料，感染原因是他在一家活鸡的店铺口玩耍，吸入带有病毒的鸡粪。当时港人惊恐，陈冯富珍却误导香港人说，我每天都吃鸡，大家不要害怕，最终导致香港禽流感全面爆发。2003年 SARS 期间，时任卫生署长的陈冯富珍配合中共拒绝发布香港的疫情，并拒绝到重灾区淘大花园视察疫情，使得香港的防疫工作延后，但却因此他被中共看好。2006年世卫总干事竞选，中共之前在非洲撒币400亿港币，使陈冯富珍上位世卫总干事。国际社会评价世卫总干事选举过程 极其不透明，不知道什么是标准，如同集权国家的作秀选举。陈冯富珍在为世卫总干事期间备受诟病，因为他的作风跟中共腐败贪官没有什么两样。美联社取得的世卫内部文件显示，世卫组织人员每年出差经费高达2亿美元，194个成员国每年提供给世卫20亿美元经费，其中美国每年提供给世卫5亿美元，10%被他们用于旅游了。世卫组织还经常在各国各界面前哭穷，说经费紧张。2016年，世卫用在防治艾滋病和肝炎费用是7100万美元，用在疟疾防治是6100万美元，防治肺炎则支出5900万美元，都无法和世卫官员的差旅费相比。这和中共官员的公款吃喝、公款出境旅游毫无二致。2017年，陈冯富珍打着下乡视察工作的旗号，跑到西非几内亚查看伊波拉病毒防控情况。他在首都康纳克利顶尖饭店里住最大间总统套房，每晚1008美元。就在这一年，世卫出差费高达 2.4 亿美元。陈冯富珍和助理秘书长艾沃德只坐头等舱。艾沃德在造访国当地还搭乘直升机视察诊所，这似乎不是在防疫，而更像好莱坞在航拍大片，但花的钱却都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血汗钱，其中包括美国纳税人的每年5亿美元。陈冯富珍在任内按照中共的逻辑，将总世卫干事选举的规则大变，用会员国在世界卫生大会一国一票选举普选，这样就从制度上保证了世卫秘书长一定是由亲共人士担任，红色权力接棒不致旁落。中共为什么经常在非洲小国大撒币呢？原因就在此，变相贿选。不只是世卫组织，联合国下属的人权组织等多个机构就是这样被中共渗透和左右的。2017年世卫换届，中共助选非洲联盟与50国集体力挺中共选中的候选人谭德赛，谭顺利上位世卫领导人。环球时报曾自曝2006至2015年谭德赛任职埃塞俄比亚政府要员期间获得中共130亿美元贷款，而2019年一年埃塞俄比亚的260亿美元外债中一半来自中共。2016年，国际卫生界形容世卫组织在陈冯女士的执掌期间已经江河日下，但是人们并没有想到，下一个接棒的谭德赛则让世卫彻底堕落了。第三部分，替中共粉饰疫情遭谴责。浏览一下主要时间线，看看世卫组织是如何与中共唱联手戏欺骗世界的。一，中共说什么 WHO 就跟着说什么。 A. 上月30号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拍下一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并将其中 SARS 冠状病毒字样画上红圈，传给自己的同学以及医生群组，希望他们注意防范。这报告影印件很快在医生圈内广为流传，其中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名医生也转发了这份报告引印件。武汉市公安局查处8名医生，称其散布有关疫情谣言。中共官媒央视跟进，高调报道了此事。WHO 对此毫无反应。B. 12月31号，台湾向 WHO 发出警告，病毒可能会人传人。WHO 予以否认。C. 2020年1月14号，中共向 WHO 报告没有人传人。D. 2020年1月15日，中共卫健委表示疫情有限度人传人。同日 ,WHO 采取中共的说法，宣布没有发现人传人的明确证据。二， 听命于中共，淡化疫情严重性。 A. 2020年1月21日，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习近平亲自要求世卫淡化疫情严重性。 B. 2020年1月22日，谭德赛表示世卫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决定是否宣布武汉肺炎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C. 2020年1月23日，武汉突然封城，之前500万武汉人离开武汉，几十万武汉人出境全球各地。 WHO 随着中共承认疫情人传人，但报告称全球风险中等。 D. 2020年1月24日 WHO 仍然认为定义武汉肺炎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为时过早，对中国大陆限制旅行是不必要的。 E. 2020年1月27日WHO 称全球高风险。 F. 2020年1月28日习近平会见谭德赛，谭德赛盛赞中国应对疫情处置得当。 G. 2020年1月30日 WHO 组织宣布疫情进入全球紧急状态，但不建议封禁终止贸易，中共借 WHO 说辞反过来攻击美国封关。 3. 迟迟不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 A. 2020年1月31日 WHO 宣称为保证监控人员流动应保持各国口岸开放，说法相当古怪。 B. 2020年2月12日谭德赛持续吹捧中共，美国专家预测疫情可能全球大流行。 C. 2020年2月19日谭德赛公开称赞中共牺牲自己拯救全世界。 D. 2020年2月26日韩国、伊朗、意大利疫情爆发， WHO 称不应该太急于宣布大流行。 E. 2020年2月28日 WHO 将风险调到非常高，但表示还没证据表明该病毒正在社区中自由传播。 F. 2020年3月2日、9日全球疫情扩散近百个国家，谭德赛仍说疫情可控，没有达到全球大流行。 G.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款款地宣布了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此外，中共隐瞒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性，世卫也涉嫌协助 WHO 和中共一唱一和地掩盖疫情，让全球各国错过了至少一个月的黄金防疫时期，导致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WHO 为中共帮腔，引发世界对其声讨，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抨击世卫双手沾满了鲜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17日表示，大瘟疫流行结束后，日本将审查对世卫的捐款。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18日世卫大会召开之际，严厉批评 WHO 罗列其14种罪，称 WHO 应对世界疫情大流行负责。随后5月底，美国宣布退出 WHO， 停止对 WHO 的拨款。6月3日，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100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联盟，敦促 WHO 罢免世卫提名的中共亲善大使、原央视主播周柳健。周柳健利用其联合国合法身份，为中共在武汉肺炎大流行中的所作所为洗白，将中共描绘成英雄，引发各国强烈不满。6月中旬，武汉肺炎疫情在北京再次爆发。在6月15日的 WHO 记者会上，世卫迫于压力，不得不宣称北京疫情为重大事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中共自认为战无不胜的外交信条。为了自身的利益，多年来在中共的收买下，在中共流氓行径的熏陶下，在中共培养的两届世卫领导人的操作下， WHO 也学会了这个黑后学。在国际压力下，他收中共的钱却不替中共办事，看你们两边谁给我更多好处。 这是中共污染世界、加速世界堕落的一个鲜活实例。第四部分，全球追责中共。疫情使全球各国清醒地认识了中共，并拉开了天灭中共在人间的序幕。澳洲《每日电讯报》5月2号获得了五眼联盟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故意隐藏或销毁了中共病毒爆发的证据，酿成这场世纪瘟疫。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更表示要对中共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80% 的英国人认为首相约翰逊应当要求对中共进行国际调查。70% 英国人认为，如果中共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就应该对他采取法律行动。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6日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中共在处理疫情方面显然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瑞典卫生部长哈伦格伦强调，疫情结束后需要对中共和 WHO 进行调查。6月15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率领的调查小组发表了少数党中期报告，关于中共病毒全球大流行病起源，包括中共与世卫组织的角色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共在应对武汉疫情的处理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报告呼吁对中共要做出进一步调查。2020年刚过了一半，中共已感受到大限将至，面对百国联军、世界追责，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意欲打压香港人权。不料北京疫情再起，令其腹背受敌，这何尝不是天灭中共、紧锣密鼓步驻中的一环呢？随着一天天真相大白，世界会更加清醒，远离中共就会远离劫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两个家族的不同命运》，作者真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7日。很多人受无神论的影响，相信眼见为实，其实看不见的也未必不存在。下面的故事或许会对你有所启示。一，两个家族的不同命运。100多年前，美国学者艾伯特·温奇普曾公布一项研究成果，同时代的两个家族的繁衍发展史比较。这两个家族，一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爱德华兹，生于1703年。另一家是著名的无神论者马克·尤克斯，生于1700年。开始的时候，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说过一句话：你信神，而我永远都不会信。200年后，这两个家族的发展情况统计结果如下。有神论爱德华兹家族人口总数1394人，其中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和1位副总统。无神论马克·尤克斯家族人口总数903人，其中有310名流氓、440人患有性病、130人坐牢13年以上、7名杀人犯、100名酒徒、60名小偷、190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两串数字摆在一起，无神论的老祖宗立刻现了原形。原来他带来的不是高尚，不是幸福，而是下流、邪淫、欺道。二，写上九字真言之后。明慧网上《真相内容能销毁食物上的邪灵及邪灵因素》一文讲了这么一件事。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公公经常说自己眼睛净，什么都能看到。作者的丈夫喜欢看地图，客厅墙上从来都得挂几幅大地图。每当公公到客厅时， 眼睛就盯着墙上的地图，并说些什么苏联大鼻子在干什么什么呢，邪灵周某某怎么怎么的，像讲故事似的，然后就拿起他的大拐杖恶狠狠地向地图砸去，边砸边不停地骂，几乎每天都这样。有一次把地图扯下来撕成碎片，过两天丈夫又买了两张贴上了，公公还是重复地做。一天公公又要砸地图，这位法轮功学员忽然灵机一动，拿笔在一张地图上方写上法轮大法好，然后他把公公叫出来说，你看看地图上还有没有了。公公看了看说，没有了，他们都跑这张上了。学员又在第二张地图上写上真善人好，公公看了看冲着地图说，瞧你那小样还不愿意走呢，等等一些话。这位法轮功学员问公公怎么回事，公公边用手比划边说，有一根绳子把他们都捆在一起拽走了，他比划着绳子有小碗口粗。自从写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公公再不砸地图了，说明这九字真言就能销毁邪恶因素。这位法轮功学员曾给公公买了一台电视机，公公却说，快把电视拿走，别放我这屋，我可不看了，那电视净放毒。原来中共邪党的电视真的不能看，电视节目向外放射邪灵因素。三，销毁邪党纪念章之后。前不久明慧网销毁邪党纪念章明真相父亲得福报一文写道，父亲今年88岁，退休多年，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父亲年轻时就加入了中共邪党，受毒害很深，给他讲大法真相，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并不完全相信。2018年春季，父亲从街道的老年办领了几本邪党老年杂志和一个50年邪党党龄纪念章，到了8月15前后，父亲突然呼吸困难，喘不上气，赶紧送医院抢救，医院诊断很危险。晚上这位法轮功学员陪床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劝他把邪党党龄纪念章扔了，有时晚上父亲同意了，上午身体好点就不同意了，认为不是念九字真言起的作用。住了10多天出院了，回家不到半个月又犯病了，还是一样的症状，一样急，一样危险，再送医院住院，又住院10多天，连续4次，每次都劝他把那个邪党党龄纪念章扔了，晚上同意了，第二天就反悔。第5次住院，父亲同意把纪念章扔了，对身体怎么好就怎么办。扔掉之后近1年没有再住院。身体好了，老人控制不住又开始吃水果，引起并发症。2019年11月父亲又住进医院了，而且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住了11天，直到出院父亲都没下过床，体重190多斤，回家上2楼，自己能上吗？但是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终于爬上楼进了家门，而且回家后拔掉导尿管，生活很快自理了。从此父亲彻底地相信了法轮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每天诚心地念，睡觉前也念，有时睡觉一翻身嘴里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生说身体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半年多了父亲一直正常生活，真的受益太大了。四，武汉肺炎真是长眼睛的。神佛看人心，相信与否天壤之别。明慧网上刊登的《看来武汉肺炎真是长眼睛的》一文中，讲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大外甥媳妇、姑妈的小儿子都患上了武汉肺炎，但承念九字真言，几天病情就好转，烧也退了。可是姑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过年前他把中共邪党的所谓10大元帅图带回家里贴上，姑母把他给处理了，他还不愿意。姑母说，就是他惹的祸，你刚贴上第2天，小儿子就得武汉肺炎了，还不醒悟，招惹些不好的东西。可是姑父不太相信，还说些不好的话。此后 他很快得了武汉肺炎，咳得不得了，住进了医院，几天就去世了。但姑母每天陪着他也没事，因为姑母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尊重事实很重要，生命不能用来赌博。共产邪灵带给人们的是仇恨、斗争、谎言，它给人带来的最终结果只有毁灭。共产邪灵败坏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强行推广无神论和进化论。无神论出现时，适逢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加重了人对物质和技术的崇拜和依赖。本着实证科学的理念，人们开始否定神言、神迹，系统的排斥对神的信仰。只要人不再信神，背离神，就会精神空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最后走向毁灭。只有敬天信神，才是通往天国的回归之路。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